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全然被神流转过来的保罗哈。好，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好，对不起，在讲这个以前我插出去讲一下话。我听过不止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过哈，他们每次听到那种因为年轻人的布道会跟当 youth pastor， 他们有时候会请一些讲员，就是曾经这个当过大坏蛋的哈，流氓啊，混混啊，犯了很多罪的，然后怎么样信耶稣，现在变得这么爱主。我就听过不止一个年轻人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羡慕他们，我也想出去混一混啊。然后有一天我被神转变了，我来为主做见证，那不是很好吗？啊，那么这句话里面就隐含着两件事啊，我犯罪犯得不过瘾哈，这种吊在空中的，我也想出去大干一场，然后干嘛就干嘛，然后有一天我回来了，我信耶稣了，你看到处被人家请啊。这么爱主，显得我这样子的改变，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怎么能够保证你出去会回得来？这些人是被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柴，不要以为我出去自由一下放荡一下我还回得来，谁跟你保证你回得来？我看过太多人出去回不来，一辈子都没回来。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团契里面，我的大哥哥带领我们的哥哥从上了大学以后，读了台湾出了很多新潮文库，各种哲学家李采啊什么什么那些的文出去了以后，到现在60年过去了，50多年过去了，还没回来。没有人可以保证的，对不对？所以我想保罗蒙恩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也一样感恩哈。虽然我们不见得像他有这么激烈激进的一些表现，或者逼迫圣徒的表现，但是至少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些被神改变的记号。好，第二个，全然被主翻转的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好，那我们读一下这段列的经文。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是第九章。那么26章中间我位置不够，跳过了22章。那22章保罗又多问了一句话，他说，他不光说主啊你是谁，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主就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他说，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就马上把托付把使命给了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26章这里的记载啊，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那么神在这里把托付给了他。然后下一段的圣经9章19到22节，好，我这里都是节录的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看见保罗这样子一个一直要逼迫神的人，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然后他整个人被神转过来。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因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全然被主翻转过来。我刚才说过的，从属地的到属天的，希伯来书就一直集中在一件事情，把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侍奉条例律律典章外面的这些东西，把我们转到从属天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摩西， 律法里面所有所讲的事情，这些不过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然后让我们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回头看属地的东西。好，所以保罗在大马士被主改变了以后，他在亚拉伯的旷野住了快两年。啊，从前圣经的熟悉，从圣经律法的切实的执行里面，当神一开他眼睛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全部亮了，啊，变成从属天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回头看这一切，那不一样。从前是看影子，现在是看本体，啊，他从属地到属天，啊，那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改变。那么就从律法就变成恩典，所以他在罗马书、加拉太书所有的书信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今天不在律法底下了，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中，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昨天晚上 Amazing Grace 就是在讲恩典，啊，讲恩典。啊，第三个，这个人被神改变以后，他从罪魁，从逼迫神家的，变成在这里神家的战车马兵。你看他才得救，哎，亚拉伯旷野被神开启以后，他跟大马色的人、当地的人就开始辩论，啊，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我跟你说，今天这句话证明耶稣是基督，对我们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比喝水还容易，太容易了。但是对犹太人，他们没办法转过来。到今天隔了2000年，犹太人还是不肯信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拿撒勒人耶稣会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到今天还不信，对保罗更是不可能。但是你看他一得救以后，啊，整个回来跟大马色的这些人弟兄们在这里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他是整个被神翻转过来。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在大马士遇见主的经历，他整个的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我特别把我很喜欢断送这两个字，因为它比较够味道。我最近发现从国内来的年轻人很爱吃辣的。 我以前不太吃辣的，第一个是不吃醋，后来被新城影响了开始吃醋。那第二个不太吃辣的，后来发现这个非常喜欢吃辣，年轻人很喜欢吃辣，啊，那个主好像改变了我们的口味哈。这个那很多人吃东西就觉得不够辣就没到位。那么保罗他整个人生的转变，我觉得我借用这个一个弟兄曾经讲过的断送这个字，我很喜欢这个。我说保罗整个的一生那么美好的前途，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他从犹太人的角度，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啊。他有值得他夸口的杰出表现。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如果别人觉得他可以靠肉体来夸口的意思，他说我更可以靠着肉体来夸口。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便雅悯族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着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啊，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最后一句话更不得了，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跟你讲，光这句话打倒了几乎所有的法利赛人。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假冒为善。他们根本就是当时犹太教里面的宗教领袖，道貌岸然，位高权重，大家都尊重他们，但是神看透他们的内心。而保罗能够说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个人是真的不一样的人。好，那么认真忠心的遵守律法，这个所有的要求，这是保罗他值得夸口。第二个，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佼佼者。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中许多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个叫做超过的，超过了别人，更加就是出类拔萃，啊，就是学校的话就叫学霸，啊，这个公司里面我不知道叫什么霸，对不对？啊，在生活里面这些流氓就是土霸，所以都是霸，霸字就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在热心上、在各方面的表现上，他是一个霸，啊，不知道叫什么霸，啊，非常杰出。第三个， 他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祭司长、文士、长老把权力给他，让他可以随便生杀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就对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保罗他整个的一生再也不一样，遇见耶稣以后再也不一样。好，这是我从三个角度看他。那么这个的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他被神转过来以后，他整个人忠心到他殉道为止，他至死忠心啊，他就是在主的面前这一生都为着基督和教会来交奠了他的余生。当我讲这个交奠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这是保罗用的字哈。他特别讲到我交奠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他的这个主给他的时间到了，所以在他平常的生活，他就是交奠的生活。他对腓立比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当作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啊，这是他第一次用，啊，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准备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好，弟兄姊妹，再讲到交奠。那么交奠这个字呢，是从旧约里面啊奠祭来的哈。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有各种的祭物，那五大祭是我们很熟的哈，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但是还有一些铜线的祭啊，就是一铜线的祭。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奠祭，奠祭是永远跟着燔祭一起的。叫做长线的燔祭，铜线的奠祭。那么什么叫做燔祭呢？燔祭是无所求的祭，就是完全把自己为着爱神啊，为着讨神喜悦而全然献上自己，这个叫做燔祭。好像赎罪祭是为了我赎罪的，赎愆是为了赎我的愆的，平安是因为我要求平安，或是因为我得着的平安我在献感谢啊，它都是有点目的的。燔祭是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为了讨神喜悦把自己献上。所以你去读民数记28章29章啊，讲到各种祭啊，各种的节期该献的祭。那么燔祭是每一天都要有，早晨要有，晚上要有，而且讲完燔祭的时候就讲铜线的奠祭。那什么叫奠祭呢？他们就是拿酒啊，根据不同节期有不同的分量，一新的四分之一，一新的三分之一，一新的二分之一，就是拿酒在这个非常香气上腾的这个燔祭身上把酒全然倒上，这个叫做奠祭。所以奠祭你就知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全然倒出一点不留，第二个它是一个馨香的祭，让祭物变加更加馨香，达到神的面前，为的是满足神。所以保罗他整个的一生还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奠祭的人生、交奠的人生是他生活的特点。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交奠在祭坛上面。而到他真正准备上断头台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准备要殉道，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平常是整个一生是要去见主了，更是啊，整个人生就是交奠的人生。那这是保罗，所以我们说全然被主翻转的保罗，他不光全然被主翻转，而且这个人整个的人生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再也不一样，他的余生就完全为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而活着。就是保罗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完保罗，我就想问了哈，那即使我们没有像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个啊 dramatic 的一个翻转，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些的改变？昨天晚上看到弟兄姊妹那么喜乐的唱《致耶稣来住在我心》，给你们比个大拇指哈，至少不是苦巴巴的唱哈，啊，是很喜乐的唱。那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在1980年的时候我1979还80年我忘记了，我还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23岁哈， 第一次被邀请到另外一个 city 去传福音，把我吓死了哈！呀，那个不要说讲道经验没有，更不还要去传福音，我真的吓坏了。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我就不知道要讲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来，这是我这辈子传第一次福音的信息。我就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得看见，那别人要从瞎子的身上找到把柄来告耶稣，那瞎子回答了一句话，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那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得以看见。我那天就从这个角度切进来传福音做见证。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太多的经历我们也还没经历，太多的神学我们不懂。弟兄姊妹，没有关系，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得以看见。好，我现在把这两个空格拿出来，请你填。从前我是，现在我是，你们现在自己至少填一个。你会填什么？先填一个，剩下的回家当 homework。从前我是什么？现在我是什么？从前我是贪财的，我现在愿意给；从前我是自私的，我现在愿意舍己；从前我是好色的，我现在在主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从前我是脾气暴躁如雷，我现在温柔下来了，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总要在我身上要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我知道我信耶稣了。我知道在我里面有新生命了，这是我们在讲真道造就的时候，得救的确据里面必须有的一堂课，也是在讲这堂课的时候必须有的一个证据。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除了照着圣经神的应许，我凭信心接受，这是我得救的根基。但是在我的经历上面，我一定要有 something difference。 什么生命过什么生活，新生命进来了，耶稣生命进来了，我一定要有不一样。怎么可能还是一样的呢？怎么可能我回去还是一样的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回家我们都可以填，对不对呀？这个保罗生命有了一个大改变。第三个带来了翻天覆地影响力的保罗，他凡事高举基督，到处拓展神国。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神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哈，啊，叫做开眼的执事啊，让他帮助瞎眼的人可以开眼啊，这个太重要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就是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对不对？让我们真知道他，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所以眼睛得开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有一次我在讲约翰福音瞎子得医治的时候，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啊，还在 Orange Avenue 那个小小的教会，那我就请坐在最后面一个年轻人哈，啊，我说你现在上来到我这里来拍我一下啊。那他不知道我要叫他做什么哈，那我就走着走走到墙角，然后他就跑上来走到我面前拍了一下哈。我说那你现在回去把眼睛蒙上。我叫别人 time 他花了多少时间走上来，那不过二十多秒嘛，从后面走到前面拍我一下二十多秒，然后叫他回去把他眼睛蒙起来以后，我就站在教会的另外一个角度，然后我叫他上来，他就东摸西摸，东摸西摸，摸摸到台上，小心上楼，然后东摸摸西摸摸，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找到我哈，啊，那个开眼没开眼，光这么一件小事。何等的不同！人生的道路，多少时候我们失迷，看不清路，抉择，看不见未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活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没有盼望，在痛苦中看不见未来。 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开，所以保罗祷告我们不光是为了人生的遭遇，他说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三件都是大事，都需要开眼才看得到的。眼睛睁开了，这三件事情睁来了，我们人生不一样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神说，你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大事情，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不是光给保罗的，这是基督徒光的责任，叫人可以看见，叫人脱离黑暗，叫人归向神，这都是基督徒的使命哈。所以这是神给他的。然后呢，保罗得到了这个使命以后，他在这里对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换句话说，他整个的人生就为着这个意象而活，这是从重时间来看，直拉一条直线，他的一生一直到他殉道，他都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当打的仗打了，当跑的路跑了，当守的道他守了，整个一生。从范围来说，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讲，他说我先在大马士， 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外邦，神果然借着他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是借着他被带到欧洲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对神家的影响，我非常高兴我们正好在配合使徒行传开了保罗行踪跟书信简介，虽然那是我2006年16年前讲的，我第一天特别提醒上课的学员，那个讲员是我哈，16年差太多了。那你们如果去修别的课也没关系，但是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希望我们再一次好好的温习，好好的读。我希望所有的人这次读完使徒行传，或是修完保罗行踪这堂课。我如果问你说，保罗第一次出外，或者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出外，他经过了哪些地方，在什么背景底下，在什么地方写的哪一卷书信，你们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上完这个课，照理说在你的脑中都有这个图，他去过哪些地方，在什么地方，大概他几岁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方他写的加拉太书，他写的哥林多，他写的罗马，我希望你们都清清楚楚，那对我们认识圣经在我们属灵的长进上都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这太难我那天上课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大概10多年前有一次在江浙的一个地方，于师母在带另外一个聚会，他们就带我去看他们的少年学习班，20多个孩子，从12岁到20多岁出头，80%是20岁以下的，他们那天正好在复习保罗行踪，随便一个人叫起来讲哪一次的行程，他可以如数家珍的背出来，我睁大眼睛了。我们博训学生还没有人都能够做得到这件事，这些小孩子不到20岁都做得到，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做不到哈，不然你今天怎么会跑到美国来读书呢？要把力量用在正路上，要用在对的事情上，不要都浪费在那些 WeChat 啊 Social Media 那么多过去就忘记的事，要弄在追求永恒的事哈。这是保罗哈。所以横向上范围他一直拓大，纵向上他一直到主，他所有所到之地，他所有所传的信息，他的生活都是凡事在这里高举基督，在这里拓展神国。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那里也特别讲到了，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人被主改变以后，你不管把他放到哪里去，他都在高举基督，他都在拓展神国。你可以关得了他，你关不了他的影响力，你可以给他上了捆锁，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你可以把这个人让他好像很可怜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哪里晓得他让教会更兴旺，主里的弟兄因着他反而更加的放胆传讲神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关不住的， 关不住的。因为很多人说我需要一个平台可以发挥我的恩赐啊，读了神学，或是我拿了在地上拿了博士学位，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弟兄姊妹，不需要什么平台，到处都是平台。就像那位弟兄讲的，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这就是保罗，你不管把他放到哪里去，他用他的生命在这里传讲信息，他所有的遭遇就是他的讲台。他在监狱里面是这样子，他在海上碰到大风浪，他一样在那里讲道。他被人家这个造反，这个军人抬着他，因为他快被暴徒打了，他还是要求站下来，又在对别人传福音。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不是为自己伸冤，他是巴不得亚基帕王信主。这个人到哪里去，他就叫你信耶稣。这是保罗，凡事高举基督，处处拓展神国。弟兄姊妹，这是保罗。那我们可以从我们最小的事情上开始。以前我在纽约听到一个纽约教会的长老做见证，我都蛮感动的。他说，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来都是打工的哈，那个生活比较清苦啊，就是这个送货呀，在我像我们在学校就当清洁工，于师母也是一样，我们就打工的。那他在纽约打工就是送披萨啊 ，deliver 披萨。那他说他们这个同行之间都有教一些窍门啊，那因为纽约会下雨的，所以他说他要送进去以前，别人就教他在地上抓一把雪哈，抹在头上，然后送进去。那别人都会觉得你好可怜啊，大雪给我送披萨，都小费都会多加一点。啊，那这个是很写真的一个生活经历哈。因为他说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那天在抓那个雪要抹的时候，主就光照他，他就把他放下来。很小的事，我跟你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在神的眼中，谁能够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耶和华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心变欢喜。当我们今天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过生活的时候，神看了，神的心就欢喜。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这就是保罗的人生，他被主得了以后，他在最小的事情上都是大事，他让最平凡的事都变成不平凡，因为他无论到哪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所以这是保罗，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我的经文应该要用的哈，都讲了。他说福音因着保罗受捆锁更加兴旺啊。弟兄们因着保罗受捆锁能够更加的坚固。好，所以保罗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能够被神这样子的流转，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然后神在他身上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杰作。那么今天圣经上这么清楚告诉我们，你我都是神手中的杰作，神一直想做，一直要在基督里继续的做，那我们肯不肯让他来做？不管他把我们摆在哪里，都是基督的流露，不再是假的，不再是像那个农夫从山上下来到城里面去，看见有自来水他羡慕得不得了，在山里面他要打水要走翻山越岭的那么辛苦，他就一下子买了好几个水龙头带回到山里面，跟村庄的人说，来看看看看看我在城下发现的什么啊！把水龙头这里插一个那里插一个，然后就表演给他们看，有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水。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生命，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听见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子，可是当打开来的时候，如果看不见水多可惜。保罗说，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什么时候开我，你都会看到基督；什么时候开我，你会得到生命的供应；什么时候你开我，你会看到活水涌流。因为我不仅活着为耶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306首活着为耶稣，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在我们唱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好了，好不好？ 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虽然人不多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羡不羡慕这位宇宙的主宰改变保罗的这位耶稣，他也来改变你？或是说在你现在的生活生命当中，你会不会羡慕有一些的突破，有一些的改变？耶稣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让我们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接受耶稣？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不好？不要管旁边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要为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的把手举起来，告诉耶稣说，耶稣我愿意信你。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没有关系，来，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看见你在保罗身上奇妙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同样的神同样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不仅讨神喜悦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